我相信弟兄姊妹都有好的睡眠啊，那么大家应该有很多很好的精神啊，让我们一同来思想主的话。那么在我进入今天第二篇信息，是第二个重点之前啊，我仍旧要把一些重要的原则先和弟兄姊妹交通。昨天晚上我们开头的时候，我们已经把这些原则呢略略的讲过，但是我觉得这些原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大家都能够很清楚这些原则。我们知道在神一切所有的作为的背后，总是有一些支配的原则，这些支配的原则是今天我们需要明白，需要能够抓牢的。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在圣经所记载的字句和那些历史和那些道理的背后呢，圣灵总是让我们能看见一些重要的一些支配的原则。那么我们都知道读圣经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多弟兄姊妹也很用功的读圣经，把圣经读了很多遍，甚至很多弟兄姊妹圣经也背得很熟，有的人把圣经的地理历史啊这些背景的事物也研究得很透彻，这些都是好的。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你需要从这些话语的背后看见那个支配的原则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读圣经的一个重大的秘诀啊。如果你抓不到圣经中这些背后支配的原则，我们不算是明白圣经，也不算是能够懂得圣经啊。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圣经中记载了神很多的一些的工作，但是这些工作的背后呢，都有一些支配的原则在那里。当我们能够找到这些支配的原则的时候呢，你就知道那个事情所发生的原因，你就能懂得为什么地上会有这些情况，你就知道在教会历，在圣经的历史中，为什么当时神的百姓们有这许许多多事情的发生。当我们能够找到这些支配的原则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当初有很多神的儿女们他们那样的坚持啊，那个坚持的意义在哪里啊，我们也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坚持。当我们能够明白在神话语背后这些支配的原则的时候，我们的付的代价才真正的有意义，并且这个代价才会产生真正的结果啊！否则的话呢，我们侍奉主一直都在一些浮面的事物上面，我们所摸着的都是外表的东西，并没有达到那个中心点里面实际的那个意义。所以你看在旧约的历史也好，新约的历史也好，很多神的儿女们他们所以在地上能那样的跟随主，我们今天读的时候只看见他们外面的故事，好像我们没有看见他们背后那个支配他们的因素在哪里。弟兄姊妹们，使徒们在地上跟随主，他们所以这样做，所以那样行，所以不这样做，所以不那样行，弟兄姊妹们都有背后的原则在支持他们，支配他们。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这些背后支配的原则，这是非常的重要的。当然从圣经的启示我们晓得，神永远的旨意是支配的总原则啊，神做工完全按照他的旨意行，他既然这样定规，他就一定是这样做的，神从来不违背他自己的旨意。这个我想是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我们必须清楚的一个点，神从来不违背他的旨意，神每一样事物都按照他的旨意，虽然有时代的不同，有环境的不同， 有各处聚会的光景的不同，各处生儿女生活方式的不同，但是弟兄姊妹们，神那个支配他一切事物的那个旨意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明白这一个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从以斯拉记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旨意如何支配这一班被掳归回的神的百姓。那么在以斯拉记里面呢，我们可以找出九个重点啊。那么这些是以斯拉记背后支配的原则。所以我开头跟弟兄姊妹讲，这一次我们不是要解经啊，不是要解释以斯拉记这本书啊，这些故事这些背景你们读起来弟兄姊妹们都很容易的，我相信你们很多弟兄姊妹可能都花了很多功夫把这些背景呢通通已经都研究过了啊。但是呢，你有没有抓住在这卷书背后那个支配的那个原则呢？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也是我们这一次在主面前追求啊的一个重点啊。昨天晚上呢，我们已经讲到了神的呼召，我们说过神的呼召只有一个啊，历世历代神都用这样的呼召呼召不同的人，呼召不同时代的百姓跟随他。弟兄姊妹们，巴望今天我们也能够听见神在旧约圣徒中所有的这个呼召，也能够听见在新约时代中神对着神的百姓的呼召。但愿我们能听见神那个最原始最开始的那个呼召，好叫我们在这个末了的时代也能够跟随主的脚步，能走在列祖们所走那条正确的道路上啊！我想这个是昨天晚上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们的交通过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到第二个点啊，在这里我们看见第二个点呢，就是在原处建造神的殿。那请弟兄姊妹和我一同把这些经文再稍微读一下。我们先读以斯拉记第一章，我们就读第二节和第三节啊。我想弟兄姊妹这些圣经节你都已经读过了，所以呢我挑其中重要的经节我们读一下。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好，那我们看第五章第九节到十一节。我们就问那些长老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又问他们的名字，要记录他们首领的名字奏告与王。他们回答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重建多年前造的殿，就是以色列的一位大君王修成的。好，第五章十三节。然而巴比伦王古列元年，他降旨允准建造神的这殿。好，第十五节。对他说，可以将这些器皿带去，放在耶路撒冷的殿中，在原处建造神的殿。好，第六章第六节。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和斯他波斯乃，并你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亚法萨家人，你们当远离他们，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 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殿。我们知道在第六章这里啊，是大力乌王二世啊在这里所下的命令。那么我们再看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十七节，你们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所建立的圣所。好，历代志下三章一节，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第六章第六节，但选择耶路撒冷为我民的居所，又拣选大卫治理我民以色列。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邦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各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好，我们在以斯拉记第五章那里啊，可以看见当时的总督们和那一班人啊，他们来问这些长老们啊。那么在长老们的回答中间呢，有一句重要的话，就是说呢，要在原处建造神的殿。那么这句话呢，在第六章的里面也出现过一次。那么这句话呢，如果我们用比较简单的言语来说明的话呢，就是把神的家建造在他该在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牢记这句话，我们必须把神的家建造在他该在的地方。这些长老们呢，是当时以色列百姓中间的领袖啊。你看，作为一个好的领袖，他必须要知道怎样回答。弟兄姊妹们，今天你们在各个聚会的点上都是负责责任的侍奉主的人，也可以说是教会的领袖们啊。我们能够像这些长老们这样回答人，这样来问我们吗？啊，我们今天知道我们该做什么吗？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做吗？当时你看这班长老们，他们很清楚啊，他们回答这些敌人的时候呢，他们的话语是非常的坚定。所以在这里，神借着他们的话启示出一个重要的原则，这也是以斯拉记里面我们所要看见的第二个重要的点，就是说呢，神的殿、神的家必须建造在他原有的一个地方。其实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啊，很奇妙的，当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来到西乃山这里的时候呢，神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十七节里面呢，已经预先的把他要建造圣所的这个思想呢启示给百姓啊。我们以为说光是建造会幕，但是不，神已经老早预先已经讲到了，要把他的家建造在他所指定的地方。弟兄姊妹们，因此我们看见 神的家的建造，这是神永远旨意中的一件事情。当然在旧约圣经中，我们很清楚那个原处乃是指着耶路撒冷说的啊。所以我们读到历代志下那里时候，看见啊，大卫和所罗门在神所指定的地方建造圣殿啊，就是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所以神的心意已经拣选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啊，所以圣殿是不可能建造在耶路撒冷城之外任何其他的地方。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他们曾经产生过许多重大的一个转变啊，旧约最后末了的时候，以色列亡国了，亡在罗马帝国的手中啊，那么一亡就2000年，将近2000年之久。在这一段漫长的年日里面，以色列人一直寻找着怎样复国啊。那我们知道在历史上，让我们看见在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又重新在巴勒斯坦地建国啊。你知道在这一段的光景中啊，他们犹太人在全地各处奔跑啊，他们有所谓的锡安主义，就是为着要复国。那么当时在地上呢，我们知道能帮助以色列国的最大的一个国家就是英国，英国人非常的关心犹太人，那么跟犹太人呢之间建立非常好的关系。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些犹太人在英国呢，他们有很好的一些成就。那么当他们告诉英国人说他们要回到巴勒斯坦去建造国家的时候呢，英国人都觉得非常困难，因为呢几百年已经被阿拉伯人所占据的地方啊，现在你要回去，那么我们都知道阿拉伯人跟犹太人是世仇啊，是绝不可能容许以色列人回去的。所以你知道英国人有个善意啊，英国人那个时候因为他们的版图很多，殖民地很多，他们说这样吧啊，你们不要坚持非在那里，我们在非洲给你找一块地，保证那块地呢比你原来地要好，你们在那里建国可不可以啊？我们知道近前的犹太人告诉他们说绝对不可以啊，我们必须回以色列地，因为什么？神的殿、神的家必须建造在耶路撒冷啊。英国人过了一阵子又对他们说，你们既然觉得非洲不大好啊，我在南美洲给你一块地啊，你们到南美洲去建国。犹太人说绝对不可以，神的心意是要叫我们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在旧约圣经里面，神把这个意念已经摆在以色列人的心中啊。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的时候呢，这些犹太人他们仍旧坚持这个意念，这是一个根深蒂固是不能拔除的一个意念，他们必须要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呢在犹太人中间啊，他们能不能把这个殿建造在原处，这对他们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啊。虽然他们在巴比伦他们有一个变相的一个做法，因为以斯拉当初呢为着维护犹太人他们的信仰，所以他们开始有了所谓的会堂主义，用那些会堂，对不对？但是我们晓得这是一个临时的东西，这不是神永远的旨意，我们不能用会堂来代替圣殿啊。所以至终神还是要呼召什么神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去啊。那么为什么耶路撒冷这么重要呢？当然对于今天我们明白神心意的人，在圣新约的启示的光中，我们有了属灵上的一个领悟啊。那么耶路撒冷的重要呢，乃在于它预表神永远的旨意，或者是在神永远旨意中那个不能更改的计划和目的啊。读圣经的人都晓得锡安代表神永远的旨意，耶路撒冷是预表神掌权的范围啊，这两个都是不能更改的一个原则。所以神要求他的殿、他的家 必须建立在原处啊，因为神已经拣选耶路撒冷作为立他名的居所啊。我们知道神不是人啊，我们人可以妥协，神从来不妥协。神既然定下旨意，他就一定要在这样的光景中来跟随他。我们只有呢，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在神家的建造上常常有妥协的态度，我们替神妥协了，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神从来不能接受这些妥协的意念啊！我想这个呢，是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在主跟前必须牢牢的记住。那么好，到了新约时代中呢，这个原处是在哪里呢？旧约以色列的百姓知道就在耶路撒冷才能建造神的殿，那么对于我们新约时代中神的百姓来讲，什么是我们的原处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那里曾经对西门彼得说啊，他说你是西门彼得是吧，他说我要把我的殿，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啊。那么这磐石是什么？我们晓得是指的基督说的。那么更明确的说法呢，就是今天教会必须建造在基督里啊。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晓得在基督里这个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教会必须建造在基督里啊。教会建造在基督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那个原处。在创世以前呢，我们知道一切事物都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在神的心思意念中啊，在他的意念中，他已经出现了一个目的的，出现了一个旨意了。那么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这个旨意这个神的这个心思意念是一个奥秘。那么这个奥秘什么呢？奥秘就是基督啊。那就是说，当什么是基督呢？当神的这个基督的意念出来说，在他眼前所出现的是一个人。我们知道神为什么造人呢？这个背后包含着一个很大的秘密在里面的啊，因为神的心中的基督是一个人啊。那么当然这是不是普通的人啊，今天也许有些弟兄姊妹们已经有点明白了，我希望所有弟兄姊妹都能明白，这个人有些弟兄们称他做宇宙人，或者呢称他是一个团体的人，他不是一个个数啊，虽然他是一在神眼中是一个人，但是是一个团体的人。那么神的意念呢，是要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这个人的头啊，然后呢让教会呢成为这个人的身体啊。我们知道这是圣经中非常明确的一个启示，但是当初呢神的心中出现基督这个意念的时候呢，那只是一个计划，只是神心中所要定的一个目的。是谁来完成基督的意义的呢？乃是神的儿子要自己到地上来。他既然要做这个宇宙人的头啊，所以他先到地上来，他把基督的意义把它完成啊。所以主耶稣必须道成肉身来成为人。如果他光是神的儿子，他没有办法成全神的旨意，所以他必须道成肉身来到地上。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啊，这里面包含了很多重要的意义在里面啊。首先第一个意义告诉我们呢，基督是神人二性的啊，因为不能光是神性，也不能光是人，必须神与人之间的一个结合。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啊，到地上来，那么成为一个人，然后他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把他的身体献上。我们知道这个从道成肉身到他最后在十字架上完成这个整个救恩，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把基督的意义把它完成。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呢，你不能光把它当作是一个故事来读的，我们也不能光把它看见说这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活的一些的表现。弟兄姊妹，每一个点它要符合神的心意，每一个点它都是想要把基督的意义把它完成。 所以当现在我们在回头看四福音书的时候呢，就是每主在地上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具备着永远的意义在里面。为什么？他要把基督的意义完成。所以你记得最后他在十字架上大声喊了一句何等荣耀的话，他说什么？成了。哎呀，所以那天主的心是何等的欢喜啊，他终于把神什么托付他的事情完成了。在神在创世以前，在他荣耀的计划中所要得着的那个基督，首先这个意义在主的身上完成了。所以成了这件事情，这背后所包含的意义是多么的重大。我们感谢他，是他首先完成基督的意义。所以呢，他就成了新造人类的一个开始。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很清楚啊，圣经称主耶稣基督为末后的亚当，第二个人啊。为什么这样称呼呢？那么因为在神的眼中看只有两个人啊，一个是首先的亚当，一个是末后的亚当啊。那意思说呢，主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他知道堕落的人类，这个首先的亚当是没有办法成就神的旨意的，所以他做了末后的亚当，就是他把亚当整个结束，把旧的亚当整个结束了，然后他成为神眼中的第二个人。这第二个人呢，那是新的人类，新造的族类啊。我们感谢神，他是这个整个族类的一个模型，也是整个族类的一个内容。今天呢，我们这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是新人类。所以如果我们还活在亚当里，弟兄姊妹们，我们没有办法成就神的旨意。我们要看见耶稣基督已经把旧造的亚当结束了，我们在基督里是第二个人的族类。那么我们晓得神今天的建造呢，必须是在这般新造的人类身上来建造啊。所以认真讲，教会是一个新人的团体，在教会里面是不容许有旧造的东西在里面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十架功课，为什么我们努力的在这里这个跟随圣灵，对不对？弟兄姊妹，一切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什么？把旧造的东西把它排出去啊，要带引进新造的。所以教会真正的建造必须是在新人的里面，如果不是这个新的性情新的东西的话，不能建造。我们觉得很可惜，2000年教会的历史到今天基督教啊，对于这个点并不完全明白。所以我们看见很多旧造的东西在神的百姓当中，在教会的里面，甚至很多人高举这些东西，也称赞这些东西啊，也跟随这些东西。我们以为我们用人的旧造的东西可以来服侍神的，我们完全错误啊！所以弟兄姊妹，希望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能在这个点上能有清楚的一个看见啊！在教会历史中，头一个看见这个意义的人是斯提凡啊！你们读斯提凡的，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的那个大的讲论里面，他在第48节那里说什么？他说：“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啊，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大的一句话啊！何等大的一个看见啊！今天我们人蒙恩得救之后，我们好心，我们的善意，我们一直用我们自己的手想要建立神的居所，我们给神建立一个家，神不住的。斯提凡已经看见了啊，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啊！感谢主，斯提凡是什么人呢？斯提凡不是使徒，斯提凡是当时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管饭食的一个人呐、啊。所以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哈、啊，弟兄姊妹们，在教会中一个管饭食的人，他有这么属灵的眼光，你我都应该有这个属灵的眼光，对不对？啊，所以今天我们不仅是在外面为主做一点点的小事而已，我们需要灵里面有一个清楚的看见。 所以今天我们必须明白地上的教会它真实的意义。什么是教会的实际呢？教会的实际不是按照人数的众多来衡量的，不是按照礼拜堂盖得多高大辉煌来衡量的，也不是讲到多少的钱财，多么世界全地都有我们的工作来衡量。弟兄姊妹们，不是的，教会的实际是按照基督的度量来衡量的。哪里基督的成分多，就哪里新人的性质多，哪里就真教会的意义就多。如果在那个地方都是旧人，弟兄姊妹们，就是一大堆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那个教会的意义只有一点点。我们今天必须有这个属灵的眼光来看。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神啊，教会是用基督的度量来衡量的，不是用外面的事物。神的眼光跟人的眼光不一样啊，我们人呢太小了，所以我们看见工作的辉煌，看见人的恩赐的大，看见那些作为大，我们就迷糊了。但神从来不会迷糊的啊。所以今天有属灵眼光、有神眼光的人看教会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会受迷惑的。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付上重大的代价成全了这个基督的意义啊。那么最后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身体裂开啊，我们知道从他的肋旁流出血与水啊，这个血跟这个水呢是建立基督身体的要件。两个最重要的两个事件，当然这个血为了做赎价啊，救赎我们，那么更重要的生命水出来说释放生命啊。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生命的成长才能够显出基督的这个度量，这是两个重要的因素啊。所以对于新约时代中神的百姓，我们能否按照神的旨意来建造教会，也就是能否回到神原初在他心意中间所要的那个地方原处啊？这对我们今天来讲是严重的考验啊！我们侍奉上最大的考验在这里啊！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看见。当我们提到神的家的时候，我想我们还需要再回到原处去啊，回到神原处的心意里面来看一看这个家的思想，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奇妙的，这位伟大的神呢，他其实整个天上都应该都是他的居所，对不对？但是呢，不，从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他有另外一个思想，一个意念出来，他要建立另外一个居所，那个就是圣经所启示出来的家或者殿的这个思想啊。因为神要建立他自己的家，所以首先呢，神就把这个家的意念摆在人的当中了啊。那么，所以我们有家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这里都有家的观念，对不对？我们有家的生活。神为什么要叫人类是过这种生活呢？所以当人类在那研究动物的时候，发现有的动物是独居的，有的动物呢它也有家啊。那时候我们看见他们有群居的思想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好玩，他们像人类，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只知道要成家，我们不知道这个家的意念从哪里来的啊。家的意念是从神来的，因为神要把这个观念摆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什么？神自己要建立一个家。当然我们都晓得今天家是一个我们居住的所在，也是一个安息的所在啊。更重要的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神与人同住的一个所在啊。感谢主，这些意念真是何其的宝贵啊。所以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它是用那个圣殿，那个殿把它显明出来的。当然呢，在这个家里面用殿的意义呢，就是呢一个有侍奉、有敬拜的意思在里面。那我们知道圣殿建造在耶路撒冷，神的宝座也在耶路撒冷啊。那么就说呢，他的国度也彰显在这里， 所以当初神建造这个家很有意思啊，神把他的住家呢跟他的办公室摆在一起的啊，所以耶路撒冷的圣殿是神的居所，也是他办公的地方啊。我们晓得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这些领袖们呢他们也是这样的啊，他们的住家就是他们办公的地方，是吧？我们的神是这样做的啊，所以我们感谢神啊，在这里呢，神把这个意念呢，那么启示出来了。那神不过神的思想不是物质的思想，到底什么是神的家呢？我们晓得神要是要用人来作为他的家，所以神就是我们这些人。所以今天我们都很清楚，教会不是指着外面的那个建筑物说的，教会是指着我们这些在里面聚会的弟兄姊妹说的啊，我们就是神的家，对不对？那么神今天建立这个家，就是要与我们众人同住。所以这里到底是不是神的家很重要啊，因为是神的家，神的同在就会显得格外的来的丰富啊。那我们看见当神有这个意念之后呢，神就开始在地上做工。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呢，你看见满了这个家的意念，从开头开始就这个意念。所以当初呢，我们看见神为亚当找配偶，有了婚姻，对不对？这个婚姻其实就是一个家的一个开始嘛。我们都晓得今天地上的家也是从这个婚姻的关系开始的嘛，是吧？但是呢，弟兄姊妹们，从亚当以后人类堕落了，所以这个家的意念就停顿下来了。虽然地上还是有一些人的家庭，但是神的那个家的意念停顿下来了。一直等到1000多年以后啊，神在地上找着一个人啊，这个人叫亚伯兰，后来改名叫亚伯拉罕。当神找着了这个人的时候呢，神的心中忽然之间好像有一个很大的喜悦，所以神就怎么样，把他这个家的意念借着亚伯拉罕开始启示出来了，并且呢，神也特别在他的身上做工啊。哦，弟兄姊妹们，你如果真的能够明白圣经，你知道神为着他的家啊，经过了漫长年日的期待，神有无限的忍耐啊。你读旧约的历史，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之间那个相聚的日子都是非常的漫长的啊。所以你知道神为着要得住这个家啊，神有何等样的一个忍耐，感谢主。所以今天呢，你我在这里一同在这里建造神的家啊，我们需要忍耐啊，你不要失去忍耐啊，神都没有失去忍耐，对不对？我们也不要失去忍耐啊，因为这个家的建造是不容易的啊。那我们看见到了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家的时候呢，哦，雅各娶了4个妻子，然后生了12个儿子啊。现在从一个小小的家变成一个大家了，然后呢，后来因为迦南地的饥荒，他们的跑到埃及去了，以色列家变75口人下埃及啊。到了埃及之后呢，神也给他们量了最好的地方啊，结果在那里有一个蓬勃的发展，从几十个人发展到几十万人，上百万人啊，那400多年的时间在那里。这个家族开始庞大。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嘛，他们以为说我们现在是一个以色列族了啊，我们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变化。你不晓得神在背后，神家的意念，人就是一个支配的一个原则啊。我想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必须明白这个啊，在你我的背后都有神家的意念和原则在支配的。我们以为说我们干这个我们做那个，对不对？弟兄姊妹们，神呢在背后说要把你建成家啊。那么所以到了一个时候，神看看时间已经满足了，所以神就怎么样，打发摩西啊， 把以色列百姓带出埃及，这是出埃及的记的故事，对不对？神在那个埃及对他们有特别的看顾，也有一个拯救。弟兄姊妹们，这一切事物都是为着神的家，为着他的这个家的建造。所以到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第十五章那里，神就把这个家的意念，把它启示给神的百姓。那么到了西乃山下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神叫他们建造会幕啊，我们知道这个神家具体的意念开始出现啊。那么神就说，神不仅光得着以色列家，以色列家就要成为神的家。神这个叫做神自搭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他的百姓们同住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在旷野的这一段的时间，这还不能满足神的心意，因为神最终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所以到了迦南地之后，当耶路撒冷城建立起来，他们就在那里开始把圣殿建造起来，那个预表神在他的百姓中要得到一个永远的居所。但是弟兄姊妹们，神的百姓常常叫神失望，他们因为不够明白神的心意，他们呢慢慢的从神的那个荣耀的意念里面转到自己自私的一个感觉的里面啊。所以你读以色列人故事，就自私的意念里面，但是呢弟兄姊妹们，神从来没有放弃这个意念。所以到最后神许可巴比伦把以色列人全部掳去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在被掳的人中有一个先知名叫以西结，在被掳的初期，当他在加巴鲁的河边为着巴比伦人做苦工疏通运河的时候呢，忽然之间神的荣耀领导他，一个大的启示领导他。所以弟兄姊妹，你读以西结书第四十章的以后呢，你看见神又重新一次把耶路撒冷，把神的殿啊启示在以西结的里面。这说明怎么样呢？神从来没有放弃过他这个意念，不管地上神的百姓们的起伏有多大，变化有多大，但神仍旧引导神的百姓们向着这个意念往前啊。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呢，你看见这个意念仍旧在那里啊。很多弟兄姊妹不太明白啊，就说奇怪，这个新约圣经一打开第一卷什么，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一章开头是什么？这个家谱啊，为什么把耶稣基督的家谱摆在那里呢？就告诉我们，在新约时代中间，我们蒙恩的圣徒，神还在建立家，这个家谱就是家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嘛，今天神不是要在地上建立一些什么其他的团体，神要建立家啊，神要把我们摆在他的家中，我们每个人都是神家中的人。啊，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服侍主做什么呢？哦，慢慢的，我们就把基督教很多的工作呢，都变成我们的这个思想，我们忘记了我们在这里同所做的是建立神的家啊。所以呢，神呢在新约一开头的时候就把一个家谱摆在那里，那么神的意念就很清楚了，对不对啊？所以在新约时代，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来建立神的家。那么到了五旬节以后，我们看见神把这个意念啊启示给使徒们啊，所以使徒们也明白这个建立家的意念。我们晓得在新约圣经的里面啊，保罗有几卷书是非常重要的书，讲到了神家的建造。我想最重要的一卷书就是以弗所书。所以当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家这个意念是多么的浓厚啊！啊，神把这个保罗呢锁在这个罗马的监牢里面啊！我常常也是想到这个，我觉得很有趣，你知道吧？神为什么把那个保罗锁在罗马的那个监牢里面呢？啊，因为呢，保罗这个人很活的。他向很多弟兄姊妹冲劲很大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劲头大得不得了啊！你看见他那个一个人呢，30年把这个地中海沿岸都跑遍了， 跑到一个地步，他说我现在呢没有传福音的地方了。你看今天我们有谁能像他这个热忱这么大呢？他说如果说许可的话，诸位让我到西班牙去一下。你看看他那个时候不仅去罗马，还到西班牙去。嚯、哦，这个人呢可是活得不得了啊！当然他很爱主，对不对？主也很宝贝他啊，他那个冲劲大得不得了，什么艰难痛困苦都挡不住他啊！但是呢，神看着保罗在那地上跑来跑去啊，神的心里想说，要对他讲话很困难，对不对？对一个跑来跑去的人讲话很困难啊，所以呢，神就用非常手段，那么就干脆把他锁起来。被罗马锁在罗马监牢里，他跑不掉了吗？对不对？保罗原先不懂，后来他懂了，感谢神呢、啊。现在呢，在监牢里面，主可以好好的对保罗说话，就像呢摩西一样，你知道吧？摩西如果光在山下的忙碌啊，神也很难启示他，所以神说上来上来，到山上来啊。所以四十昼夜到山上，神有云彩遮盖他。神就对摩西说啊，你也不要吃也不要喝了，我们好好的交通啊。所以四十昼夜哈，弟兄姊妹们，神就把会幕的样式一点一画的就启示给他。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我们的弟兄们在历史上为我们受过苦，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他们为我们受过苦啊，神的用心良苦啊。为什么？神就是要把这个意念把它启示出来。所以当保罗在监牢的里面，他开始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哎呀，弟兄姊妹，我常常有时候想象这幅光景，说里面就充满了荣耀。我看见当保罗拿起笔来，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下来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在这些字里行间里面一点一点的被显出来了。哎呀，我常常想，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恐怕那个监牢里面充满荣光啊！啊，弟兄姊妹们，今天你我需要被主带到这样的光景中，所以我这次特别跟弟兄姊妹讲，你要多花时间到主的跟前，你要有安静的心啊！如果我们脑子里还充满着工作，充满着挂虑这个那个，是没办法对你说话的。盼望这两天主把我们锁在他的同在里面，把所有一切的事物统统把它摒弃掉，让主好好的对我们来讲话。因为你知道吗，我们的神心中呢，他满了热切关心他的家，他希望找一些人能够讲啊。我们能成为他交通的对象吗？你我在教会中有服侍，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一个心愿，我们的主啊，愿我能成为你交通的对象。所以保罗在监牢的里面写下了有关神家的最重要的第一卷书信，就是以弗所书。哎呀，当我们打开以弗所书时，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神为着要达到他的这个目的啊，原来父子圣灵都在尽力啊。你读第一章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天上的阿爸父亲呢，他做了荣耀的计划，对不对？他做拣选，那么神的儿子到地上来成全这个工作，付重大的代价，流血舍命来成全这个工作，然后圣灵降临下来，把我们引到主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工作里，要叫他的丰富成为我们的产业，叫我们成为神的产业。弟兄姊妹，这一切事物怎么样，都是为怎么样建造神的家。当然呢，在以弗所书里面，这个家呢能够最具体的表现是身体啊。所以保罗用了一个奥秘的一个字眼呢，身体来形容这个。当然这个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讲这个啊。那么神在这里救回堕落的人中间的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就赎回众子啊，把我们赎回来做什么呢？就要建立成为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如果仔细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给我们看见教会有三幅重要的图画，你们要记住啊！我希望这几天弟兄姊妹有空，你把这些圣经要仔细的读啊。第一幅图画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我们刚才读过的这几节简单的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家啊。 我很喜欢呢，在第十九节一开头的话，他说这样，哎呀，这两个字真的很宝贵，我们中文这样翻译的很好啊，啊，这样啊，所以有人问说神的家是什么样子，我们就告诉这样，就这样啊，因为呢，很多人告诉我们神的家这个样子那个样子，我们说不是这样啊，我们坚持要这个样啊，弟兄姊妹，只有这样才是神的家，这是神所要的家，对不对？那么然后呢，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十六节讲到这个家是怎样建造起来的啊，当然这里面包含了太多的重要的原则在里面啊，我们也没有时间能够一一的细说，请弟兄姊妹们自己好好的认真的读啊。然后他给我们第三幅图画，就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二节，他用夫妻用婚姻的关系说明了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关系。大家都晓得在那段话里面保罗说呢，我不是光是指着夫妻关系说的，这是神极大的奥秘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在那里就让我们看见将来教会在永世里出现的时候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们成为跟基督完全匹配的啊。所以神把他在地上所要的家的那个样式给我们呢，然后把那个建造的原则给我们呢，也把将来的盼望给我们了。你看看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得到了何等样的一个启示。所以这一卷书是关于神的家建造最重要的啊一个启示。到了保罗晚年的时候又被关在监牢里了，他就写提摩太书信给提摩太。我们都知道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十六节啊，这是重要的圣经节啊。那么保罗在这里对提摩太怎么说呢？他说哈，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弟兄姊妹，这就对我们侍奉主的人来讲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知道在神的家中怎么行吗？啊，以弗那个时候哈，提摩太正好在以弗所教会当长老呢，啊，保罗呢对这个长老尚且要告诉他说，你要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啊，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当然，我们相信提摩太是一个懂得神心意的人，啊，但是这里呢，保罗只不过是给他个提醒。下面怎么说呢？他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哦，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所以呢，今天呢，如果我们所建立的不是神的家啊，他就不可能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但是这里提醒我们，这家是什么？永生神的教会。那告诉我们说呢，是生命之神的教会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注重属灵生命的成长。教会是一个生命的团体，只有这里神的生命丰盛，神才住在其中呢啊。神不住在你所想象的那个情况的里面，所以这对我们今天在教会的建造上面来讲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考验。假使这样的话呢，哦，保罗说大灾。他讲到这个时候，你看他的灵激动了啊！他说大灾啊，敬虔的奥秘是吧？无人不以为然，就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弟兄姊妹们，你看一看，在保罗的心中，神的家的思想意念是多么的荣耀。今天呢，神把这个托付摆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这里一同建造神的家，我们必须明白神的心意啊！那不仅这样，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也给我们有这样的鼓励啊。在希伯来书三章第六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我们就是神的家了啊。那么这句话告诉我们，今天神的家在地上的建造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第一个，我们必须以基督为盼望，对不对？另外怎么样呢？我们有胆量啊！什么叫做胆量呢？你不照着地上宗教的情况走， 你不按照基督教的这个传统走，我们呢要按照圣经的教导走，需要胆量的，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到，并且要坚持怎么样？坚持到底啊！那我们就是神的家了，因为你知道吗？当初哈，在使徒们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呢，神的百姓中间正遇见一个空前的一个大的患难啊，因为呢，初期的教会大部分信主的人都是犹太人。那么他们从犹太教里面出来了，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了。那当时罗马帝国呢，他们在政治上面，他们有一个做法，就是在他的版图里面，所有的宗教都要得到保护的啊，所以犹太教也是他们法律上面保护的一个团体啊。那么开头的时候呢，他们把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跟随拉撒人耶稣基督的人呢，当作是犹太教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呢，那些弟兄姊妹们也在罗马帝国的这个保护底下。但是到了这个主后60年左右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哈，因为犹太人他们的反对了，反对我们这些基督徒呢，所以呢，当时罗马政权才晓得说，这些信奉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人呢，不是犹太教啊。所以因此呢，就把他们划在法律的保护之外。哦，你知道在那样的时代的里面，没有法律的保护，这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呢。所以因此很多弟兄姊妹心里面动摇了啊，我们本来呢有保护还好，现在没有保护怎么办呢？所以因此有很多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就想怎么样退回到犹太教里面去。所以你看在希伯来书里面呢，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了很多旧约的东西来解释，对不对？那就是鼓励他们不要退后啊！你们要退后，主的心就不能喜悦啊！你们要坚持啊！他说，所以我们要对基督的盼望不能失去啊，并且要有胆量，不用怕害怕，相信全能的神必须保护我们。弟兄姊妹们才有这样的话出来。所以今天呢，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样。我常常发现很多弟兄姊妹很可惜啊，有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明白主的心，主也开启我们，让我们有了看见，但是有时候走呢，他就回头了啊，很多又退回到基督教里面去了，传统的事物里面去了。弟兄姊妹们，这是叫我们心痛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这里能够坚持到底啊，因为神已经把他的家很清楚的启示给我们了，我们知道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感谢主，不仅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讲，到最后我们看见使徒约翰在晚年的时候，主在拔摩海岛上给他一个重大的启示。到了第21章的时候，神带领他到一座高大的山，看见了由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圣城。那么神就预先让他看见将来的勇士里面，神的家一定是完全建立的啊，所以这也成为我们里面一个荣耀的盼望。弟兄姊妹们，不管地上教会多翻腾，不管环境多复杂，神的旨意是一定成就的。但愿这个成为我们的盼望啊，也成为我们里面的胆量啊，让我们在神跟前来坚持。那么今天呢，在我们实际的侍奉中间哈，我们如何能够进入这样一个实际，我们如何来看待神的家呢？我想就从两个面上我们稍微看一下啊。第一个面，我们知道传福音是很重要的，尤其我想今天在弟兄姊妹中间，我不需要强调，因为这些都是你们的负担，并且你们还在那努力在做这件事情。但是你要看一件事情，就是说传福音只不过是为着神的家收集材料啊，因为神要建造这个房屋需要很多材料，对吧？那么传福音就是把这些神所要建造的人把它找回来了啊。当然这个材料多是很好的，但是呢你也不能光有材料啊。弟兄姊妹们记得吗？在创世纪第2章第8节到14节呢，讲到伊甸园啊， 伊甸园里面呢有四道河，有一道河叫比逊，比逊河那里啊，很奇特，圣经讲说那里有金子啊，那里有珍珠啊，那里有红玛瑙啊，有宝石在那里，就说你可看见那里啊，一堆一堆的这个金子，一堆一堆的宝珍珠，一堆一堆的宝石在那里。这些是好的材料，对不对？但是经过了数千年的时间，从创世纪到了启示录末了的时候呢，你在那看见什么呢？不是一堆堆的金子，不是一堆堆的这个钻石，不是宝石珍珠，弟兄姊妹们，那是什么？那是一座完整建立的城。那么新耶路撒冷就是用金子、金金、用珍珠、用宝石所建造起来的。所以你就看见神的心意是要在这个建造。但是很可惜啊，弟兄姊妹，我常常看见有很多的教会啊，他们是努力的传福音，他们中间也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但是呢，那是一堆堆的金子，一堆堆的钻石，一堆堆的宝石，没有建立的啊。比方说哈，你们如果有一天到我家来，我说请你到我的家里来，你到那一看，哦，那里哈有这么一大堆的水泥啊、沙石，还有很多的木头，都是最好的材料，对不对啊？哎，我说请你到我的家，你说你家在哪里？这些光是材料嘛，这不是家，对不对？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缺少对神家的认识。我们努力的弄了一大堆的好材料回来放在那里，但我没有建造啊。所以福音的工作只是神家建造工作的最初步啊，是重要的一步，是不可以缺少的。我们应当努力传福音，但是神不能光以这些为满足啊。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家是有一个建造。那我们要看怎么建造呢？感谢神，弟兄姊妹们，今天是圣灵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来建造神的家。所以实际上来讲，只有圣灵是教会的建造者，你我呢只不过跟着圣灵的带领在这里服侍，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讲说哦那个家是我建造的，弟兄姊妹不能这么讲啊，我们这是神的家啊。我也很怕人家讲说哦那个是孙弟兄的教会 no。哦，我说对不起啊，这个我没有教会，教会是主的啊。有很多人喜欢这样，但是我不喜欢。如果你认识神的心意，你就知道不可以这样说的啊。还有很多人，哎呀，觉得自己很有本事，我曾经碰见一个人啊，他说你知不知道我爸爸在马来西亚建了办了八个教会，教会可以办的啊，弟兄姊妹，教会也不能办，教会是神的家，不是你我有本事就能办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认识什么叫神的家。如果我们真正懂得，我们又有敬畏的心。老实讲，真正建造教会的是圣灵，啊，神的灵才是真正的建造者。所以你看见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内告诉我们，是圣灵把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的。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到最后一蒙恩得救，神就把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啊！我想我没时间去解释这个，弟兄姊妹都知道。他不仅把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然后呢，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怎么样？天天的做工，做什么工呢？就把我们磨成基督的形象啊！为什么呢？要叫我们能成为建造的材料嘛？因为神的心意中间呢，神所要得主是基督，神的家是基督啊。那你我如果不变成基督啊，你就没办法被建造。所以这圣灵今天让我们努力做工啊。哦，有时候想想，真是神，真是何等的爱我们的神，何等的伟大。弟兄姊妹，圣灵住在你我身上，就天天在做工啊，怎么样？就把我们磨成基督的形象，是吧？我们以为说呢，我们在带领教导这个做那个，亲爱的弟兄姊妹，实在来讲，我们能做得很有限的了。若是圣灵不做工啊，我们真是做不了什么工的。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啊，神的心意是多么样的宝贵。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基督的性情在我们身上就是什么？就是金子。基督的性情在我们身上就是珍珠。基督的性情在我们身上就是宝石。所以将来的新耶路撒冷建造的时候呢，这是神在历世历代的神百姓身上工作最后的那个结晶的一个总和。 所以今天如果你不容许圣灵在你身上做工，将来在新耶路撒冷里面你那个成分很少的了。不过少也很重要啊，常常有些弟兄姊妹讲说，哎呀教会人这么多了，少我一个也没关系。我说不行哦，少你不行了。也许我们觉得我们只一直像这么小小小的一颗钻石，可能一克拉都不到，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嘛，神的工作是完全的。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说，缺了你一个，神的工作就不完全。你知道对我们来讲马马虎虎啊，不完全无所谓，对不对？但对神来不行的，神只要一点不完全，整个耶路撒冷都要垮掉的。所以你我多么重要啊，弟兄姊妹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轻看自己，我们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轻看别人，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觉得感觉说自己比别人更重要。不，每个弟兄姊妹都是重要的啊，没有一个弟兄姊妹是可以失去的。哦，我想这些意念呢，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在教会的建造上面来讲，都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啊。当然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详细的来解释这些。我相信有很多你们已经明白了，盼望主让我们看见的更清楚。那么好，神的家是神心中这么宝贵的一件事情，但是当我们回到人类的历史中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神家的历史在地上是十分的混乱，是十分的失败的。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的痛苦，这是神百姓的羞耻。我们今天如果不能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这是伤神的心的。这也叫我们在神跟前非常的羞耻。为什么在历史上看见神的家在地上的建造这么困难？头一个点，就人不明白神的心意，人并不懂得神要在这里做什么。所以在旧约时代中，神好不容易把以色列百姓像老鹰背着小鸡一样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在旷野40年，然后在迦南美地建造他们，结果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他们就把神的家变成什么？变成犹太教，变成一个宗教去了。这叫神何等伤心呐！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的心碎了啊！神没有意思在地上建造任何的宗教，但是你看看新约时代中，我们同样不认识神的心意，我们把教会变成基督教，变成一个宗教团体，这个偏离神的心意是何等的遥远呢？我们何等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开我们的眼睛。整个旧约的历史，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我读书心里面实在是很痛苦很难过，神在地上无家可归，不是这个世界弃绝他，是神的儿女弃绝他。弟兄姊妹们，就是到了新约还是这样，我们实在对不起我们的主。你看见从旷野进迦南，在旷野40年，他们不懂得神为什么把他们救出来，他们在旷野埋怨神，神说他们埋怨我10次啊，神对摩西这样讲啊，他们完全不懂得神的心。到了新约时代，当斯提凡得到启示的时候，他严厉的指责这班犹太人，因为他里面得到了开启。他说，你们当日在旷野的时候，你们是抬着神的约柜吗？他说你们是抬着摩洛的帐幕，你们是抬着礼拜神的心，这是多么严厉的指责。在犹太人感觉他们好像是抬着神的会幕呢， 但是从神的眼中来看，完全不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但是我们知道神有无限的忍耐，所以那一代的人全部倒闭，只有加勒和约书亚两个人可以进迦南。这是神严厉的手。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存着敬畏的心在主跟前来跟从主。所以当他们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有一段荣耀的时期，那是约书亚和长老们在世的时候，还有加勒，他们维系了神家的荣耀。所以到最后约书亚晚年的时候讲的一句话多么的宝贵啊，他说如果你们觉得耶和华神不好，你们拣选别的，你们去拣选别的吧，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明白神心意的人，他们坚持到底，但是何等的痛苦啊！当约书亚和那一代长老们过去的时候，神的家进入一个空前黑暗的时期，那就是四世纪，有400多年的时间，荣耀落幕了，荣耀失去了，一直延续到最后老以利做士师的时候，你看见神的家多么的破落，多么的凄惨啊！所以当他这个媳妇生下儿子的时候，这个媳妇心里面都知道，别人说哎呀你生了儿子很高兴的，不，他说什么，以加伯，以加伯，给他取名叫以加伯。弟兄姊妹，许多时候读到那里我都要流泪。荣耀离开以色列了，神的家破裂。什么叫荣耀离开以色列呢？神离开了。但是我们知道神工作从来不消极的，虽然在这么一个大的失败的环境的里面，神兴起撒母耳，感谢主，主终于得着一个忠心的祭司，他愿意听神的话。这20年之后，以色列的全家归向耶和华。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荣耀重新回到基遍。这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什么？神回来了，父亲回家了，神的儿女曾经把神赶出门呐，现在神回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主，从撒母耳到大卫，这又是一段荣耀的时代。虽然大卫也不完全，但是大卫的心向着神的家。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也是一个鼓舞，虽然我们不完全，但是我们仍旧要爱神的家。所以这是神当日在地上最安舒的一段时间。多年之后呢，神还不忘记这个，神借着先知预言说什么，末后的日子我要回来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这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因为在大卫的年间，神住在他百姓的中间，住的是最舒服的，因为大卫完全体贴神的心意。但是很可惜，他的儿子所罗门虽然求了最大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清楚一件事情，用智慧是不能建立神的家的。今天很多年轻人追求知识，我们以为有知识可以建立神家，不是的。结果所罗门以后呢，以色列国分裂了，下面列王整个的光景让我们看见什么？神在地上只不过得着是一个破裂的家，漫长的年日经过破裂的家， 所以到了一个地步啊，神就是忍无可忍呢、只好许可巴比伦把他们全部都掳去了。因为呢，神的家已经不再成为神的家，成为偶像的家了。仇敌的权势在神的百姓中间是完全的没有拦阻的。弟兄姊妹们，因此这也说明了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价值，你知道吧？虽然是少数人的归回，但是他们把神的家建造起来了。这个叫神的心是得到何等大的安慰啊！虽然是少数人，但是神的心也满足。神爱他，爱我们的爱，实在是我们难以测度，弟兄姊妹们。但是很可惜啊，没有多少的年日之后呢，到了马拉基以后，这个家又重新败落，以至于到一个地步，神沉默了有400年之久，神不再说话。那也是说，也意思说神回到天上去了，地上没有他的家了。但是我们的神既然定了旨意要得住这个家，弟兄姊妹们，神就必定要做成的。所以现在新的时代来到，神打发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地上来，有一个新的希望开始了。所以我们看见当神的儿子到神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呢，神在他的儿子里面安家啊，这是叫神的心最得满足的一个地方啊，是一个最完全的一个家。你们知道当主耶稣在约旦河里面受洗上来的时候啊，圣经形容什么？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这什么意思啊？圣灵就是神啊，我们知道他就在耶稣基督这个肉身上面呢安家。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开头的时候呢，神的灵只能运行在水面上啊，那么经过了4000年的旧约的历史，神的灵也是在有些人身上停一下就走了，停一下就不能安家的。直到现在怎么样呢？耶稣基督这个神的儿子站在人的地位上面，给神有一个完全的一个家的意念，所以神灵降在他的身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神灵不仅降生，因为他所完成的救恩呢，也把我们这些新约时代中的圣徒拯救回来了。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重大的代价，弟兄姊妹们，以至于今天圣灵可以在你我里面安家，住在我们的里面。我常常想，虽然圣灵在我们里面住的也蛮痛苦的，但是他永不离开，并且他一直要朝向神荣耀的旨意往前。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在初期的教会里面，大体上面来讲，许多的教会还具有神家的那个意义在的，所以神在地上还是可以有安息的地方。但是使徒行传以后第二个世纪开始，漫长的年日，也许就一起从第三个世纪到第五个世纪以后，神的家完全走样。到第五个世纪我们晓得天主教建立起来了，完全走样，以至于一下之间神的家进入一个千年黑暗的时期。哎呀，是多么叫人痛心的一种光景。并且呢，我们看见在这个中间，虽然有一部分少数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仍旧在那里忠心的跟随主，但是这个起伏是非常厉害的。大体上面来讲，神的家是在破裂的状态中。弟兄姊妹们，神永不灰心，神在时间中仍旧寻找那些明白他心意的人，他们在地上与神同行，他们坚守神家的原则。所以历史上还有许多复兴的时候，这些复兴的时候，每一个复兴的时候就是看见神的家重新出现的一段时间。那我们知道到第19世纪的时候，这是在教会历史上最大的复兴的弟兄运动起来了，但是很可惜也只不过维系20年的时间而已。他们能够把教会的光景带到一个美好的光景中，但是呢，到至终最后人的这个败坏的东西还是进到 神的家中，使神的家呢遭受了破裂，从那个时候一直延续到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主留我们在地上，我们真的明白神的心意吗？我们真的能体贴父的心吗？我们都知道神的旨意是一定要完成的，启示录很清楚告诉我们，不管地上时代怎么样翻腾，人如何的失败，人如何拒绝他，但最终还是要完成的，这个是也确定的。所以神以这个呼召我们在世间中要跟随他。如果今天我们能明白他的心意，我们在最混乱最艰苦的环境中坚持神家的原则，虽然我们要遭受很多的误会，遭受很多人的弃绝，甚至遭受很多人的辱骂，但是有一天主要擦干你的眼泪，这个眼泪是值得的。并且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我们在荣耀中跟他一同欢喜快乐。否则你我没有脸去见主，我们见到他的面，我们也是羞愧的。主人就把这个机会量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愿我们能够忍耐到底。我自己一生的经历很有限，几十年过来，我发现一件事情，什么时候我如果坚持这个家的原则往前走的时候呢，我们也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是招来的攻击，招来的逼迫，招来的这许多的辱骂，甚至很多人的误会，不知道有多少。哎呀，我才发现原来这一件事情 是仇敌恨恶的一件事情，撒旦是多么恨恶这件事情呢、啊？有谁愿意在这里建立神的家，他千方百计的来攻击你的，非把你破坏到底不可。弟兄姊妹们，我们所受的苦还不是说外面少吃少喝肉身上受的苦，最大的苦是灵里面魂里面的折磨，你知道吧？这个才是今天跟随主不容易的一个地方。感谢主，在旧约时代中主给我们看见美丽的图画。这般被掳归回的人，虽然他们是少数，但是他们坚持神的原则，必须把神的殿建造在他该在的地方，绝不妥协啊！一定要按照神的原则，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所以旧约末了是见证的原则，今天到了新约时代的末了也是见证的原则。我们知道在大体的情况中间几乎是不可能把所有神的儿女们都建造在一起，但是至少神要在你我这些人身上，少数的人身上，是要得到他的心意。我们希望今天在弟兄姊妹们你所聚会的每一个点上，都能把神的家建造起来，让神今天在地上有安息的所在，让我们能跟主子在一起，我们能够有主丰富的同在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艰苦的工作，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工作。神不能住在巴比伦，如果我们一直在混乱的情况中往前，神一定要离开的。我们只有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神所原来要的那一个根基上面来建造。所以我们要坚持基督是我们的盼望，我们要坚持神的家必须建造在基督里，凡是基督之外的事物都要拒绝，再好的也要拒绝，不管是善意的，不管是 用心好的，弟兄姊妹都不能接受。因为什么？在这里我们不是建造自己的团体，我们是建造神的家，我们的眼睛一个看见说神在这里能不能满意，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你我满不满意这个不重要。但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在侍奉上，我们都是以自己的满意为中心，很多事情都要满我的意。弟兄姊妹，我们大错特错。我们在侍奉上必须有这个准确的眼光，到底神能不能满意。所以这些年很多事情我常常有对弟兄姊妹讲说，别人可以做我们不能做的。那为什么不能做？那都是好的，为什么不能做？我说不是为着我，这是为着神，我不敢得罪神。虽然我持守的并不是那么样的一个准确，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和失败的，但是我们的心愿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共同的勉励。主回来的日子非常的迫近，在最后的机会的里面，希望我们在各道各处都能够坚持神家的原则。我们有一个意念，必须把神的家建造在他该在的地方。我想以斯拉记载这班被掳归回的弟兄姊妹已经给我们非常清楚的图画。所以你会看见在这个整个这一段历史的背后，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支配着他们，那个重要因素就是神家的意念。所以盼望今天主也借着圣灵开启我们，让我们能清清楚楚看见神在我们中间所要得做的，让我们体贴他的心意。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我们实在不够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对不起你，你付了重大的代价把我们带回来，我们没有按照你的旨意行，虽然我们有一点点的心愿，但是我们承认今天我们是何等的软弱。虽然你的百姓在地上众多，但是主，哪里是你安息的所在呢？你的家在哪里呢？主啊，你要怜悯我们，你还留我们在地上啊！我们知道你对我们有重大的寄望，愿这几天你真是开启我们的眼睛，叫我们从许多的错误里面被分别出来。主啊，让我们学习能够塞耳哑口闭眼的跟随你。我不管外面的环境怎样改变，让我们在一起能够被建立成为你的家。主，你把我们带回到你原初的心意里面，绝不容许我们违背你的旨意。主，若是我们糊涂的时候，你要用手握住我们；当我们偏离的时候，主，你要把我们拉回来。主啊，我们对你说，我们在这里，求你扬起脸来。主啊，用你脸上的荣光照亮我们。主啊，我求你对我们说话。主，但愿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听见你的声音。主，我们实在处在一个非常混杂混乱的时代，但愿我们能像被掳归回的人一样，虽然我们算不得什么，但是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你当初怎样带领他们，能不顾一切代价的 把圣殿建造起来，把耶路撒冷城建造起来，叫你的心在地上得到了满足。但愿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主啊，愿我们在地上也能有一种的光景，叫你得到满足，好像你回来的时候，主，我们真的能够挺胸昂首的来欢迎你。主啊，叫我们没有羞愧的来见你。主，你要听我们的祷告，你要纪念我们，纪念你自己的家。主，我们早晨愿意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你不让他随意的失去。主啊，用圣灵把它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没有丢弃我们，谢谢你一直到今天还忍耐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做工。主啊，愿你成就你自己的作为，我们愿意再次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